为世康，弟弟为光，为义，为冲，堂弟为寿。为世康是京兆杜陵人，世代为关中大姓。祖父为绪，曾任北魏南幽州刺史。父亲为炫，隐居不出仕。北魏、北周两朝多次征召都不应，号称逍遥公。为世康年幼时沉稳机敏，有气量。十岁时被周礼征辟为主簿。在北魏时，二十岁任职请，封汉安县公，娶周文帝女儿襄乐公主为妻，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后来在北周任职，从典辞下大夫历任冕州、峡州刺史。跟随周武帝平定北齐，被授予司州总管长史。当时东部地区刚平定，百姓尚未安定，为世康安抚他们，世人百姓都高兴。一年多后，入朝为民部中大夫，进位上开府，转任司会中大夫。尉迟迥作乱时，高祖担忧，对为世康说，汾州、绛州以前是州，其交界之地，借着这个乱端，恐怕会发生动摇。现在委托给你，好好为我守住。于是受任绛州刺史，凭着高雅的声望镇守那里，全境清平安定。为世康生性恬淡朴素，喜好古风，不因得失而挂在心上。在周礼曾感慨有知足退隐的志向，给兄弟子侄写信说，我因为祖上的余荫，早年就踏入仕途，奔波不停，迄今已40年了。屡次登上高官之位，频繁任职地方，立志除去三祸，心中谨记四知，以不贪为宝，身处肥缺而不沾润。像这样的事颇为时人所熟知。如今虽未到老，壮年已过，霜早清无秋，风先催蒲柳。眼睛昏暗更重，看不见小字，脚病更加厉害，不能快走。俸禄起须多，防止满盈就退，年纪不等衰老，有病就辞官。况且母亲年事已高，应当奉养，早晚有所缺失，罪过在我身上。如今世目世闻都从军服役，我和世冲又远任他方，登高瞻望，这种心情更加迫切，像环山之悲，加倍深于常情。我想上报朝廷，请求遵行养老之礼，未与你们商量，所以写信告知。说到这里，遥想思慕，感伤哽咽，难以自持。几个弟弟回信说，事情恐怕难以如愿，于是作罢。在任数年，有人证考核连年最优，被擢升为礼部尚书。为世康少有嗜好欲望，不羡慕权贵，从不因地位名望而傲慢待人。听到别人的优点，好像自己有一样，也不显露别人的过失，以求取名誉。不久晋爵为上庸郡公，加封时邑至2500户。当年转任吏部尚书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开皇四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满一年被启用仍任职事。为世康坚决请求，希望服满丧制，皇上不允。为世康在吏部选拔任用公平允当，请拖行不通。开皇七年，将经营江南，商议重视方阵，受任襄州刺史，因事获罪免官。不久受任安州总管，很快调为信州总管。开皇十三年入朝，再次任吏部尚书。前后十余年间，多有禁用提拔，朝廷称赞他廉洁公平。曾在休假时对子侄说，我听说功成身退是古人的常道，如今我将近60，志向在于退休，你们认为怎样？儿子微夫嗣回答说，大人洁身自好，修养德行，名利官成，满盈的告诫，先哲所重视。想要追踪疏广疏寿，我们敬奉您的命令。后来在试验时，为世康再三拜谢辞让说，臣没有尺寸功劳，地位仅次于台府，如今年老体衰，无异于盛名之时，恐怕先于朝露，无法尽责，请求退休，退让给贤能之人。皇上说，朕日夜期望，求贤若渴，希望与您共同治理天下，以实现太平。如今所请深深违背本意，纵然筋骨衰老，还是要委屈您卧病治理一方。于是出任荆州总管。当时天下只设四大总管，滨州、扬州、益州三州都由亲王统领，只有荆州委托给为世康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美谈。为世康为政简约清静，百姓喜爱，全境没有诉讼。开皇十七年在荆州去世，时年67岁。皇上闻讯痛惜， 赠赐铸丧财物很丰厚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为文。韦氏康生性孝顺有爱，起初因几个弟弟地位都很尊贵，只有小弟弟韦师曰仕途不显达，共同将父亲时的田宅全部给了他，世人多认为他重义。长子韦福子官至司隶别驾，次子韦福嗣官至内史舍人，后来因罪被贬。杨玄感作乱时，率兵逼近东都，韦福嗣跟随魏玄在城北作战，军队失败，被杨玄感俘获，命他做檄文，言辞很不恭顺。不久背叛杨玄感返回东都，杨帝嫌恨不已，在高阳将他车裂。小儿子韦福讲任通事舍人，在东都与杨玄感作战阵亡。韦光字世木，生性刚毅，有才干气度，年少时便擅长骑马射箭，在北周出仕，出任执寝上侍，多次随从征伐，累功升任开府，赐爵位国县公，食邑1200户。高祖任丞相时，跟随叔父韦孝宽在相州攻打尉迟迥，因功拜任柱国，晋封襄阳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当时突厥侵犯边境，皇太子屯兵咸阳，命韦光率兵出袁州道，与敌军相遇，击破敌军，不久拜任江陵总管。没多久因母亲生病被召回，很快拜任安州总管，伐陈之战时任行军总管，到陈朝平定拜任江州总管，率步兵骑兵20000人攻取平定九江。陈朝豫章太守徐登据守郡城，守蜀两端，韦光派开府吕昂、长史冯世基率兵相继前进。到达城下后，徐登假装投降，当夜率所部2000人袭击吕昂。吕昂与冯世基合力攻击，大破徐登军，在阵前擒获徐登。高梁女子显示率众迎接韦光，于是进军图谋岭南。皇上给韦光写信说，公公勋大业，名高望重，率领军队安抚那里，如风行电扫，都应归顺降服。如果能使干戈不用，百姓获得安宁，正合朕意，这是公的功劳。到达广州，说服陈朝于州都都王猛投降，岭南全部平定。皇上闻讯大喜，允许他相机行事。韦光所安抚聚集的有24州，拜任广州总管。一年多后，番禺夷人王仲宣聚众作乱，率兵包围韦光，韦光率兵抵抗，终流箭而死。追赠上柱国，赐绵绢万段，谥号为敬。儿子韦协继承爵位。韦协字清仁，好学，有雅量，初任著作左郎，后转任秘书郎。开皇年间，他父亲在广州立功，皇上命韦协带着诏书前去慰问，还未到达而父亲去世。皇上因他父亲死于王室，拜任韦协为柱国，后历任定州、西州、秦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，在任上去世。韦毅字世文，年少时在国子学授业，周武帝时多次因军功官至上仪同，赐爵修五县侯，食邑800户，授任左吕下大夫，出任魏郡太守。到高祖任丞相时，尉迟迥图谋不轨，朝廷略微知道，派韦毅的叔父韦孝宽急速前往取代尉迟迥。韦孝宽快到邺城时，假装生病停留在驿站，向尉迟迥求药，以观察他的变化。尉迟迥派韦毅迎接韦孝宽，韦孝宽询问尉迟迥的所作所为，韦毅偏袒尉迟迥，不据实回答。韦孝宽发怒，要杀他。韦毅害怕，于是说出尉迟迥反叛的情况。韦孝宽于是带着韦毅向西逃走，每到驿站就尽数驱赶驿马离去，又对驿官说蜀公即将到来，应快准备酒食。尉迟迥随即派骑兵追赶韦孝宽，追兵到达驿站，总是遇到丰盛酒食，又没有马，于是拖延不进，韦孝宽和韦毅因此得以逃脱。高祖因韦孝宽的缘故，不问韦毅的罪，加授上开府，随即跟随韦孝宽攻打尉迟迥，到击破魏敦，平定相州，都有出力。因功晋位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威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另封一个儿子为修武县侯。高祖受禅，晋封卫兴郡公。一年多后，拜任齐州刺史。为政清廉简约，世人百姓感念恩惠。在职数年，迁任瀛州总管。韦毅容貌魁梧，没有夷狄来参见， 一定整肃仪仗侍卫，穿着盛装接见，独自坐满一榻。番人畏惧，不敢仰视。但他大半产业与北夷贸易，家资巨万，颇为清正舆论所讥讽。开皇十五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8岁，谥号为怀。韦冲，字世冲，年少时因是名家子弟，在北周出任魏公府里曹参军，后跟随大将军元定度将伐陈，被陈人俘虏，周武帝用财物赎回。武帝又命韦冲带1000匹马出使陈朝，赎回开府贺拔华等50人以及原定的灵柩返回。韦冲有口才，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累功升任少玉伯下大夫，加授上仪同。当时姬胡屡次寇乱，韦冲自己请求安抚他们，于是拜任汾州刺史。高祖登基，征召韦坚散骑常侍，进位开府，赐爵安固县侯。一年多后，征发南汾州胡人1000多人北上修筑长城，途中都逃跑了。皇上召韦冲询问计策，韦冲说夷狄的本性容易反复，都是由于地方官不称职所致，臣请求用道理安抚他们，可以不劳兵力而定。皇上同意，于是命韦冲安抚招怀叛逃者。一个多月后都回来了，并前往长城，皇上下书慰劳勉励。不久拜任十州刺史，很得诸胡欢心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很快启用为南宁州总管，持节抚慰，又派驻国王常书率兵随后进发。韦冲上表坚决辞让，诏书说西南夷族屡有生事，常互相残杀，朕很怜悯，以命军队清剿安抚边地。因开府气干堪当重任，见识谋略英明远大，军旅适众，所以委任。知道你在居丧，时日未久，但金阁夺情，原有通例，应当抑制哀思，即接受此任。韦冲到达南宁后，渠帅篡阵及西篡首领都到府参谒，皇上大喜，下诏褒扬。他的兄子韦伯人随韦冲在府抢夺他人妻子，士卒放纵残暴，边民失望。皇上闻讯大怒，命蜀王杨秀处理此事。益州长史元言性情方正，审理韦冲案件毫不宽待，韦冲竟因此被免官。他的弟弟太子洗马为誓曰，在皇太子面前进谗言中伤元言。皇上对太子说，古人有卖酒酸而不受的，因为有狗咬人，如今用为誓曰做什么，只会连累你。为誓曰于是被除名。几年后命为冲检教过周氏。当时东阳贼率陶子定，吴州贼率罗惠芳都聚众作乱，围攻婺州永康乌城等县，为冲率兵击破他们，改封益丰县侯，检教泉州市，不久拜任瀛州总管。韦冲容貌俊雅，宽厚得众心，安抚漠河、契丹都能使他们笑死出力。西畏惧，朝贡不断。高丽曾入侵，韦冲率兵击走。仁寿年间，高祖为豫章王杨戬娶韦冲之女为妃，征召拜任民部尚书。不久去世，时年66岁。小儿子韦挺最有名。韦寿，字世龄，父亲韦孝宽，北周上柱国云国公。韦寿在北周时作为贵公子早有美名，任右侍尚侍，谦谦牛背身。赵王任雍州牧，引为主簿。不久迁少玉伯。周武帝亲征北齐，拜任京兆尹，委托以后方事务。因父亲军功，赐爵永安县侯，10邑800户。高祖任丞相时，因他父亲平定尉迟迥，拜为寿仪同三司，晋封华国公，10邑5000户。不久因父丧离职。高祖受禅，启用令他任职，不久迁任衡州、毛州刺史，很有治理之名。开皇十年，因病召回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42岁。谥号为定。仁寿年间，高祖为晋王杨昭纳其女为妃，命他的儿子为宝鸾继承爵位。韦寿的弟弟韦季官至太常少卿、安邑县伯，韦京官至内史侍郎，代理民部尚书事。韦世康的堂弟韦操，字元杰，刚强简朴，有风度气概，在北周出仕，官至上开府、光州刺史。高祖任丞相时，因平定尉迟迥功劳，进位柱国，封平桑郡公，历任青州、 荆州总管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敬。柳基，字匡时，是河东解县人。他的父亲柳庆是北魏的尚书左仆射。柳基仪表堂堂，有气量，广泛涉猎经史。19岁时，周武帝当时是鲁公，征召他担任祭史。等到武帝即位，他从薛那上士逐步升迁到少纳言、太子公尹，被封为平齐县公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被任命为开府，转任司宗中大夫。宣帝时升任御正上大夫。柳基看到皇帝失德，多次进谏不被采纳，恐怕祸及自身，就托付正义，暗中请求外放，于是被任命为化州刺史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被征召回京师。当时周朝旧臣都劝高祖接受禅让，唯独柳基在表情上显出正义，没有任何建议。不久被任命为魏州刺史。等到高祖即位，晋爵为建安郡公，食邑2400户，被征召为纳言。柳基性格宽和简易，有高雅的名望，但担任进士时没有多少建树或损害，又喜欢喝酒，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。在职几年后，又出任化州刺史，奉诏每月朝见，不久转任冀州刺史。后来被征召入朝，因为他的儿子柳树娶了兰陵公主，礼遇更加隆重。起初柳基在周朝与族人柳昂、文成公都担任显要官职，到这时柳基、柳昂都担任外职，杨素当时为纳言，正掌权。趁着皇帝赐宴，杨素开玩笑对柳基说，两棵柳树都倒下了，一棵杨树独自耸立。在座的人都欢笑，柳基最终没有回答。不久回到州里，前后担任州牧，都被称为宽厚人会。后来几年因病被征召回京师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56岁。追赠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儿子柳树继承爵位。柳树字叶龙，性格聪明机敏，有才干谋略，广泛涉猎文艺。年轻时凭借父亲的荫庇担任太子亲卫，后来因为娶了公主的缘故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内史侍郎。皇上在所有女婿中特别宠爱敬重他。一年多后代理兵部尚书事务，为父亲守丧离职。不久启用代理给事黄门侍郎事务，继承爵位建安郡公。仁寿年间代理吏部尚书事务。柳树虽然处理职务很有条理，被当时人所称赞，但他不懂大体，对下属粗暴，又依仗宠爱骄傲豪横，不肯屈居人下。杨素当时被称显贵宠幸，朝中大臣没有不畏惧的，柳树常常欺凌侮辱他，多次在皇帝面前当面指责杨素的短处。处理事务有不合杨素心意的，杨素有时让柳树修改，柳树就对传达命令的人说，告诉仆役就说尚书不肯改。杨素因此怀恨在心。不久杨素也被疏远猜忌，不再管理尚书省事务。柳树被委任的职权更加重要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参与掌管机密。柳树自认为没有功劳可以记载，过分承受了不相称的职位，就上表坚决推辞。皇上允许了，让他代理兵部尚书事务。皇上在仁寿宫卧病，柳树与杨素、黄门侍郎元延等人在宫中侍奉疾病。当时皇太子对陈贵人无礼，皇上知道后大怒，于是命令柳树召见房陵王。柳树与元延出去写敕书，杨素听说了，与皇太子合谋，假传诏令逮捕了柳树、元延二人，交给司法官吏。等到炀帝即位，柳树最终被定罪除名，与公主离婚，将柳树流放到龙川郡。公主请求与柳树一同流放，皇帝不同意，此事记载在《列女传》中。柳树在龙川几年后又被流放到宁越，遇到瘴气瘟疫而死，时年39岁。柳旦，字匡德，擅长骑射，广泛涉猎书籍。从家中被征召为北州左侍尚士，逐步升迁到兵部下大夫。不久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反叛，他被任命为行军长史，跟随梁瑞讨伐平定，因功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开皇元年加授开府，封为新城县南，升任掌射骠骑。历任罗州、西州、鲁州刺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大业初年被任命为龙川太守。当地居民住在山洞中，喜好互相攻击， 柳旦为他们开设学校，大大改变了风俗。皇帝听说后认为很好，下诏褒奖赞美。大业四年，被征召为太常少卿，代理黄门侍郎事务。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61岁。儿子柳谢官至河内院。柳素，字匡仁，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擅长应对。从家中被征召为北周齐王文学。武帝见到他觉得奇异，召见任命为勋纳上士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引荐他为兵曹参军。开皇初年，被授予太子洗马。陈朝使者谢权来聘问，因才学被称道，下诏让柳素设宴接待。当时的舆论称赞他言辞华丽善辩。转任太子内舍人，升任太子仆。太子被废，他受牵连，被除名为民。大业年间，炀帝与段达谈及废太子的罪恶情况。段达说，柳素在宫中非常被疏远排斥。炀帝问原因，段达回答说，学士刘桢曾经推荐张筹太医到宫中进行巫蛊之事。柳素知道后进谏说，殿下是皇帝的嫡长子，本应处于储君之位，借条在于不孝，不必担心被怀疑。刘桢是个书生，摇唇鼓舌，正好足以欺骗误导您，希望殿下不要采纳。废太子很不高兴，后来对刘桢说，你为什么泄露，让柳素知道，让他当面指责我。从此以后，柳素的话都不被采纳。炀帝说，柳素被无故除名，不是他的罪过。召他代理礼部侍郎，转任工部侍郎，非常受亲近信任。每次巡幸辽东，常委任他担任涿郡留守。大业11年去世，时年62岁。柳雄亮，字信成，父亲柳贵担任北周华阳太守。遇到黄仲宝作乱，攻陷华阳，柳贵被贼人杀害。柳雄亮当时14岁，悲伤过度超过了理智，暗中怀有复仇的志向。武帝时，黄仲宝率领他的部属归附长安，皇帝对他很优待。柳雄亮在城中亲手斩杀黄仲宝，到宫阙前请罪，皇帝特地赦免了他。不久担任凉州总管记事，升任胡城令，逐步升迁到内史中大夫，赐爵汝阳县子。司马萧难在江北作乱，高祖命令柳雄亮出使陈朝，以结好邻邦。等到回来，恰逢高祖接受禅让，被任命为尚书考功侍郎，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尚书省凡事有所奏事，柳雄亮大多加以驳斥纠正，身为公卿所畏惧。不久，以本官检教太子左庶子，晋爵为伯。秦王杨俊镇首拢幼时，他出京担任秦州总管府司马，兼任山南道横台左丞，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51岁。有个儿子叫柳赞，柳简之，字公正。父亲柳蔡年是北周顺州刺史。柳简之身高7尺5寸，仪容非常伟岸，风度神采爽朗，举止可观。孩童时，北周齐王宇文宪曾在路上遇到柳简之，觉得他奇异，就与他交谈，非常惊异。于是上奏让他进入国子监，以明经科考中，被任命为宗师中士，不久转任守庙下士。武帝曾有事于太庙，柳简之读著文，音韵清雅，观看的人注目。皇帝认为他很好，升任为宣纳上士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引荐他为田曹参军，仍咨询典签事务。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通事舍人，不久升任内史舍人，历任兵部、司勋二曹侍郎。朝廷因为柳简之有高雅的名望，善于谈笑戏谑，又饮酒至一时不醉，因此每次梁陈使者到来，就命柳简之接待应对。后来升任光禄少卿，出入朝廷10多年，每次参与掌管奏报。恰逢吐谷浑来降，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嫁给他，让柳简之兼任散骑常侍，送公主到西域。不久，突厥启明可汗请求和亲，又命柳简之送义成公主到突厥。柳简之前后奉命出使，得到两国所赠马匹1000多匹，杂物也相当，他都分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仁寿年间，出京任肃州刺史，不久转任西州刺史，都有仁惠的政绩。2年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炀帝即位，又任命为光禄少卿。大业初年，启明可汗自认为归附，就在定襄马邑间放牧，皇帝派柳简之命令 他出塞。等到返回，奏报事情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当时元德太子刚刚去世，朝野注目，都认为齐王应当被立为太子。皇帝正重视齐王府属官的选择，大业三年，车驾回到京师，任命他为齐王长史。皇帝身穿法服亲临殿前，完备仪仗侍卫，命齐王站在西朝堂之前，面朝北。派遣吏部尚书牛弘、内史令杨约、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人从殿庭引导刘简直到齐王所在处，面朝西站立。牛弘宣读敕令对齐王说：我从前凭借恩宠受封晋阳，出京就藩之初当时12岁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，于是命令高炯、于庆泽、袁明等人从宫内送王子相给我，当时告诫我说，因为你年幼没有经历世事，如今让子相做你的辅佐，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委托给他，不得亲近小人疏远子相，如果听从我的话，有利于社稷，成就你的名行，如果不听此言，那么国家和你自身失败没有几天了。我接受敕令之后奉行周旋，不敢有失，没有子相的力量就没有我的今天，如果你与简之共事，完全如同子相一样。又敕令刘简之说，如今以你为辅佐齐王，好好考虑匡正救助的道理，满足我的期望。如果齐王品德功业修养完备，富贵自然集中于你一门，如果他有不好，罪责也会牵连到你。当时齐王正擅宠，左右放纵，乔令泽之类的人深得清净侠逆。刘简之虽然知道他的罪过和过失，但不能匡正。等到齐王获罪，刘简之最终被牵连除名。皇帝巡幸辽东，召刘简之检校燕郡事务。等到皇帝班师到达燕郡，因供给不周，被发配戍守岭南，死于匡口，时年60岁。儿子柳威明，柳昂，字千里。父亲刘敏有很高的名望，喜好礼节，专心学问，治理家庭如同官府，在北周做官，历任亲贵显要的职务。开皇初年担任太子太保。柳昂有气量见识，才干气度超过常人。周武帝时担任大内史，赐爵文成郡公，官至开府，当权掌事，百官都处在他之下。宣帝即位，逐渐被疏远，但没有离开本职。等到高祖担任丞相，他深深结交。高祖非常喜欢他，任命他为大宗伯。柳昂接受任命的那天得了偏风病，不能处理事务。高祖接受禅让，柳昂病愈，加授上开府，任命为潞州刺史。柳昂见天下无事，可以劝勉学习，施行礼乐，于是上表说，我听说帝王受命建立学校，制定礼制，所以能够改变以往的风气，成就全新的习俗。自从魏朝气运将近，分裂九州、关西、山东，长久成为交战之国，各自施展权术欺诈，都致力于战争，赋税徭役繁重，刑法政务严酷急迫，大概是救火整密，无暇从容，不是朝野的意愿，以至于如此。后期因循守旧，于是形成羡慕，风俗教化交薄衰败，流荡忘返。如果不是天生上等睿智，在时代中杰出出生，那么儒雅之道、经典礼制、士族平民都不肯用心。世事之所以未能清明，法度因此被破坏。臣下恭享陛下禀受神灵于上帝，承受天命于上天，符合三阳之期，承接千年之运。过去周氏颓坏毁灭，天下沸腾，圣明的决策如风行，神庙的谋划如电发，端坐朝廷，荡涤天下，上顺应幽冥，下君临四海，选择万古的典制，没有善事不做，改变百王的弊政，没有恶事不尽。至于因寻人情缘于道义，为他们制定礼节仪式，所以以300-3000之数，事迹高于前代。然而下土黎民贤士尚未完全实行，臣下谬蒙奖励侧免，从政于藩部，百姓的规范遗责，实在看到很多缺失，儒风已经坠落，礼教还微弱，因此知道百姓之心不能立刻改变。仰想陛下深思远虑，勤念下民，逐渐用节俭教化，使他们归于正道。臣下担心事业烟流，事务缓慢，动辄延长岁月。如果施行礼乐，劝礼学习，道德教化相互催促，必定会倒向风尚， 不远而成就。家家知道礼节，人人懂得道义，挨家挨户都可受封爵，我认为不会太远。皇上看了认为很好，于是下诏说，建立国家，重视道义，没有比学校更优先的。尊崇君主，庇护民众，没有比礼制更优先的。自从曹魏衰败以来，北周和北齐相互抗衡，分裂天下的百姓，争斗两国的力量，交替成为强者或弱者，经历了许多年。致力于权谋欺诈而轻视儒雅，重视战争而轻视礼器，百姓看不到德行，只听到争斗。朝廷和民间以技巧为师傅，文吏以严酷苛刻为法典，风气浅薄，习俗败坏，是教化造成的。虽然又建立了学校，同时开设了学塾，但学业不受当时重视，道义也不能推行。其中信奉儒学的人大概还是有的，但他们人少而世俗人多，未能改变风气。然而他们维持名教，包扬伦常，稍微有所弘扬补益，依赖的不过如此罢了。君王承受天命，吉凶随着教化而来，有礼制则祥瑞必然降临，无礼制则妖孽兴起。人秉受五常之性，性情灵智各不相同，有礼制则阴阳和谐合德，无礼制则其心如同禽兽。治理国家，立身处世，没有礼制是不行的。我承受天命，才成万物，去除华夏与夷狄的混乱，寻求风俗教化的事宜，戒除奢侈，崇尚节俭，率先垂范于百官，减轻徭役，降低赋税，希望以此宽厚宏大。然而积习成为常事，未能惩戒革除，民间世人百姓吉凶礼仪，动辄全都违背规矩，不依照制度。执掌宪法的官员好像塞住耳朵听不见，治理百姓的官吏好像遮住眼睛看不见。宣扬朝廷教化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古人的学习，一边耕作一边修养，如今百姓壮丁不是服役的日子，农田耕作时节的闲暇，如果用学业来敦促他们，用经理来劝勉他们，自然可以家家仰慕大道，人人向往最高的德行。难道仅仅知道礼节，懂得廉耻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吗？从京师开始，延吉州郡应当恭敬地遵循我的懿旨，鼓励学习推行礼制。从此天下各州县都设置博士讲习礼制，柳昂在州中很有仁惠的政绩，几年后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儿子柳调从秘书郎起家，不久转任侍御史。左仆射杨素增在朝堂上见到柳调，于是自言自语说，柳条通体柔弱，独自摇摆，不需要封。柳调收敛手板，严肃地说，我如果确实没有可取之处，您不应该让我担任侍御史。我如果确实有可取之处，您不应该说出这种话。您正处于众人瞩目的时机，既要言语，怎么能轻易出口？杨素非常惊奇。隋炀帝继位后，柳调多次升迁至尚书左司郎。当时朝廷纲纪不振，朝中官员多贪赃受贿，只有柳调清廉朴素，手持常规，被当时人赞美。然而从办事才干方面，不是他的长处。史官评论说，韦氏自从定居京兆，世代都有人才。韦世康兄弟是基辅所聚集，有的入朝担任礼部官员，有的出京总督地方大州，朱轮车连接成型，车盖遮蔽成荫，在周朝到隋朝，功勋并茂，盛大啊。韦建安风韵娴雅，名望重于当时。韦树倚仗恩宠骄慢待人，最终导致倾覆败亡。韦旦闾有仁惠政绩，韦素常怀忠诚正直。韦雄亮明节自立，忠正被称颂。韦简之神情开朗爽快，颇为舒放。韦文成经历侍奉两朝，都受到推重，给高祖上书，于是兴办学校，言语能够弘扬道义，其利益广博啊。